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十章。借着这一章圣经，我今天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主要是论到造偶像就如同是对婚约的不忠，并且是对爱她的丈夫的一种极大的亵渎。说到这一段，我们应该把它连到上一章的七到二十一节，因为在第九章七到二十一节论到摩西第一次上西乃山领受十诫，在他快要下山的时候，百姓跟亚伦他们就一起造了金牛犊。当摩西下山的时候，看到他们造金牛犊，就把两块法板在他们眼前摔碎了。摩西这样的发怒，就是代表着耶和华向他所爱的救赎的以色列民，因着他们造偶像就大发烈怒。在第九章的二十一节提到说，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在出埃及记32章的20节和21节论到这事的时候，并且说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看到没有，造偶像在耶和华的眼中来看，可以说是行为上的头号大罪。为什么说是行为上的头号大罪呢？因为第一条诫命所讲的乃是婚约的关系，而第二条诫命所讲的乃是不守婚约而有的一个行动，所以说这是人所犯的行为中的罪之头号大罪。然后来到申命记第十章，就提到上帝吩咐摩西另外凿出两块石板，和原先的一样，再次到山上，上帝要把那十诫再一次写到这两块法板上，并且吩咐他造约柜。这约柜又称法柜，因为这里面放着两块十诫板，而这十诫板既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属灵的婚约，也是让以色列人遵守这婚约而有的一个属灵的婚姻法，让他们遵守。所以当这两块石板放在约柜中的时候，这约柜就既成约柜又成法柜。我们昨天读了第九章，今天读第十章。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这两章圣经中，摩西一方面是在回顾历史，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严格的照着历史的次序一一的回顾，可见他的重点不是在讲历史，重点乃是根据历史在讲律法。因此他就根据神立约的这一个律法，以及以色列人如何干犯上帝的律法，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神学性的性质归类而写，并不是按照历史的次序一一列出。所以透过这两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摩西重点所强调的是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悖逆耶和华，如何的悖约，是根据这一个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以及以色列人悖约的罪的性质归类而列出的。如果我们把第九章的七到二十一节与第十章的一到五节能够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怎样理解呢？这造偶像造金牛犊，也就是他们造偶像的罪，为什么惹耶和华如此发怒呢？我用什么比喻来给大家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我想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或许可以这样来思想。假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丈夫在外面工作，高高兴兴地回家，当他推门第一眼所看见的就是 他的妻子画了一头奇怪的牛，并且在上面写着他丈夫的名字，并且与那所画的牛在做着一些暧昧的举动。想一想，当丈夫一进门看到这样的情景，会有何感想呢？如果他的丈夫是深爱这一个妻子的话，当他看到妻子这样的做法，就一定会大发雷霆，以至于首先就把结婚证拿出来撕碎了，并且把这一个奇怪的兽像就撕得粉碎。当他的丈夫这么做，却没有人会觉得他这么做太过分。如果你越是了解他的丈夫是如何爱他的妻子，你就越发的知道他的丈夫如此的激动，那都是显明了他是何等的爱这一个妻子。接下来他并没有打骂这个妻子，而是要给他的妻子修复关系，就重新制作了和原先一模一样的结婚证书，或说补办一张新的结婚证书代替原先的结婚证书。从我们所读的《申命记》第九章七到二十一节以及十章的一到五节，差不多我们就借着这一个比喻，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作为上帝属灵的妻子，而上帝作为以色列人属灵的丈夫，在上帝是如此的爱以色列人的情况下，他正在给他们立了婚约，借着摩西赐下十条诫命。而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竟然造了金牛犊。如果一个妻子把丈夫化成一头牛，把丈夫的名字写在上面来敬奉，一个做丈夫的尚且不能容忍，想一想那无形无相的至高无上的大有能力崇高威严圣洁公义的上帝，怎能容忍这事发生呢？因此人造偶像的这一件事情，不仅仅可以破坏人与神之间的美好的生命关系，同时造偶像的这件事情也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因为他把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归给了受造之物，并且是虚假的偶像身上。所以造偶像不仅仅是对神不敬，并且是极大的亵渎上帝。假如果在拜偶像呢，那就不仅仅是亵渎上帝，并且也是在作践自己。可见第二条诫命，这造偶像、拜偶像、侍奉偶像，这罪是何等的严重，是何等的伤主的心。在申命记第十章的六到十二节，这里着重记载了利未支派是上帝特别分别出来来服侍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尤其是在借着服侍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也就是在服侍耶和华的约柜。当他们借着这样的服侍来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利未支派就相当于是上帝特别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所拣选出来的一个支派，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当说到以色列人被看作是上帝所爱的所拣选的妻子的话，那么就是由利未人所代表的。因此申命记的第十章八到九节就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这就如同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嫁给一个丈夫，当她嫁入到丈夫的家里，既可以说她无份无业，也可以说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产业。既然她的丈夫是她的产业，那么她丈夫的一切也就是她的产业。不过我们一定要清楚，她之所以能够拥有她的丈夫以及她丈夫这一切的产业，都是因为她与丈夫在这婚姻的关系中 才能得到这一切的产业。如果离开了丈夫，她就一无所有。如果她离开了她的丈夫，不仅仅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产业，她丈夫一切的产业也与她无分无关。因此，当这样一个一无所有，本来就是贫穷可怜瞎眼的人，被上帝拣选，被上帝所爱，被上帝救赎，迎娶为他的心腹，那么利未人所代表的整个以色列人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无分无业的。然而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基督里维持着这一个婚约的关系。那么如何来维持这婚约的关系呢？就是在这婚约的关系中来侍奉耶和华。第二点，重审婚约，也就是第十章的十二到十五节。既然摩西又凿了两块石板，上帝重新把十诫写在上面，然后当摩西带着这两块法板回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申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五节，这里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就说明了上帝这样要求以色列人，就等于是让他们重新宣誓，重审婚约，并不是说原先的约废掉了，因为与神的关系遭到了破坏，现在需要修复。这不是说中断了和神的关系，而是一个蒙了救赎的人常常因着犯罪对新郎不忠，会影响二人的关系。既然这个关系已经受到了影响，那么就需要他重审这婚约。在重审的婚约当中，上帝就这样要求以色列人向他宣誓，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还记得敬畏的意思，遵行他的道，我们还记得我讲过遵行原文的意思，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尽心就是指着我们最内在的最深的，也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所居住的那一个部位，是我们人里面最核心的最深入的一个部位，是圣灵的居所，让我们尽心侍奉他。而尽性呢，意思就是要尽上我们的性命。如果把尽心与尽性做个区别的话，可以把尽心看作是最内在的属灵生命，而尽性呢是较外在的肉体的生命。应当尽上你最内在的被圣灵重生的那属灵的生命，以及你肉体的生命，也就是全人来侍奉他。十三节又提到说遵守他的诫命，十二节既然提到了敬畏遵行爱他，那十三节说遵守他的诫命，当然就是指着为了敬畏耶和华，为了爱上帝而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指着十条诫命，这诫命也是指着应当从内心里，就像十二节所说的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样的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当一个人有这样正确的心态来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十三节说为要叫你得福。这为要叫你得福，不是说你这样做了你就赚得属灵的福分，或者说赚得救恩，完全不是，而是指着你本来就已经被救赎，与神有了生命的关系，虽然因着犯罪这关系遭到破坏，但并没有中断，然后借着重新宣誓修复关系，与主和好，然后能够在生活当中照着他的旨意而行， 就能够使你与上帝之间的这属灵的生命的关系更加牢固，会越来关系越好，越来越亲密。如果夫妻之间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是不是就越发会得到丈夫对于她的称赞，借着这称赞就越发显出新郎对新妇的爱。但这新郎对新妇的爱并不是你守律法赚得的，乃是因为你尽心尽性侍奉他，守着婚约，以至于使新郎越发的喜欢你，爱你，称赞你。十二节和十三节，爱我们的上帝要求了他所爱的人应当像他这样守约。然后十四节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其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这一位耶和华，他并不是两手空空爱我们，他乃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这位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耶和华，创造者上帝，他喜欢上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爱了我们。正如十五节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耶和华，但是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那这样十二到十五节，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要求我们如何来遵守婚约，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喜悦我们，爱我们，拣选我们。这十二到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上帝与以色列人双方的爱，一方面是上帝如何的爱以色列人，另一方面是他多么渴望盼望以色列人能够这样的来回应他的爱。第三点就是十六到十九节，尤其是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这是建立在十二到十五节的基础上。由于神如此的爱我们，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守婚约，但是他同时也愿意我们要逐渐的把心中的那对前任留有的那旧的习性，或者叫做余爱，要把它除掉。所以十六节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又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所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就说明他不单单要求我们照着这婚约来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来尽心尽性地侍奉他，他同时也要求我们从心里除掉污秽，当然也就是要求我们这一切都要发自内心地为爱耶和华而侍奉他。为什么他这样要求呢？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义冒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意思就是，爱我们的新郎，爱我们的上帝，既然是这样一位的上帝，他既然爱了我们，他也愿意我们越来越像他，能够像他那样把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活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仅仅的在肉体上受了割礼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好像是成为上帝所爱的妻子，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这肉体的记号上。正如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对犹太人所讲的，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 常识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这一节经文反过来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上帝他希望我们能够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虽然我们不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有着外在肉体的标记，但是他对我们以及犹太人的要求，在这外表上虽不一样，但是对我们的内心要求是一样的，那就是让我们心与耳受割礼，从心中除掉污秽，也就是不仅仅是在外表上不去犯律法禁止的，也应当从内心开始，从动机开始不犯律法禁止的。就像这造偶像、拜偶像、侍奉偶像的诫命，不是让我们仅仅在外表上不去造、不去拜、不去服侍，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从心里就开始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不要在心中造偶像，不要在我们的心里拜偶像，也不要在我们的心里侍奉偶像。也就是他的要求不仅仅是要求我们外表如此，他更是要求我们从内心开始来过一个真正的敬畏耶和华、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的人。既然上帝喜悦我们、爱我们，就是因着他怜悯的爱拣选了我们，因此他也愿意我们能够像他那样带着怜悯的爱来侍奉他。第四点，也就是最后20到22节，那么在这三节经文当中，神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这我们大概都能明白，但是他说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那意思就是既然这是如同一个婚约一样，那么上帝既然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在西乃山与他所爱的以色列人立婚约，那么他所爱的以色列人就应当对他这一个婚约有回应，而我们就是这属灵的以色列人中的一员，我们也当指着他的名起誓，意思就是当我们深深认识到上帝是如此的喜悦我们、爱我们、拣选我们、怜悯我们的话，我们就应当在他面前起誓、宣誓、立志，以后照着他的旨意行，要过一个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单单的、专一的依靠他，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赞美他，成为这样的一个讨他喜悦的妻子。如果我们今天读了申命记第十章，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智，就当感谢上帝。因为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如果我们读了圣经之后被神的爱激励、被神的爱感动，在我们的心里已经萌动出这样在上帝面前宣誓要敬畏他、侍奉他、专靠他，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赞美他，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智，就当感恩，因为连这心智都是那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而运行的结果。如果我们今天读了申命记到了第十章，对上帝的爱仍然无动于衷，那我们就应当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求上帝借着他的圣灵能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单单让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恳求上帝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从心里体会到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爱。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愿你的爱真的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会到你的爱，每天都借着我们读经、祷告、灵修，透过你的话都能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你是如何的天天在爱着我们。天父，就恳求你将那圣灵厚厚地浇灌在我们众弟兄姊妹身上，使我们越来越能完全地接受你的爱， 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来见证你的爱，回应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